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约翰福音的讲解。那我们上次讲到约翰在写这封福音书的时候，是作为新约差不多最后一卷书，他很针对的是当时的一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他们最主要的教导在于说，他们将至高的神和下边的有物质这个被造物之间认为是永远不能相交的。所以也就是说，神是一个纯的灵，他不能接触物质界，一旦接触物质界了他就不再是至高了。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系统里面，他们将神诸神分成好多等最高的是纯的，为什么东西都不接触的，那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那他们认为耶和华神，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他认为，那既然耶和华神是创造的，那他就接触了物质，他接触了物质他就不是最高的，在他之上还有好多层，最高最高的就是一种纯的灵，什么都碰不到的。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在当时的流行。因为这样的讲法就是他就否定了不仅仅否定了耶和华神这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而且他也否定了耶稣是一种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位神。因为如果你接触物质都已经很低的话，就是成低等的神的话，那你作为一个有肉身的神，那很显然你根本就不是，可以说不是一个最高的神，不是神了。所以他们有个比喻，就好像说把它比喻成金子。我们知道有金子有14K 的，有18K 的，还有最纯的什么所谓就是24K 的，他把这个神就好像分成说，认为最高的就应该是24K 的。那你这个耶稣的话，那你就算是，那你也不会是一个最高的神，最纯的。所以这是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们对神的存在的一个质疑。所以他们说耶稣，因此就得出一些结论，说耶稣要不是只是一个幻影。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又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一种就是说耶稣只是一个幻影，说他在地上你看着他像一些在吃啊，在走啊，但是呢其实他是个幻影。有的人说，你看你仔细看他走路的时候，脚是离开地面，是飘着过去的。所以因此呢，那他的死亡呢，那当然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死亡，他只是一个影子一样，就像我们放电影投射了一个影子一样，他身体不没有的。那另外呢，就有人就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提出来，就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不是一个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生下来，结果呢因为他的道德很高尚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等等的事情，所以因此呢在他死后神才把他提升，让他成为一个神，那他自然也不是一个最高的神。那这就是约翰在这里要驳斥的。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说道成了肉身，包括前面几节他讲到说，一定强调这个道太初在被创造之前就是神，他就是无始无终的，他就是与神同在的，只有就是那个最高的神。但是就是这个最高的神，他来到这个被造的世界，他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他而且取得了一个肉身，和我们一样一种人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但这个也因此，因为这样的争论，在后来的主后的二三百年，大家因此就产生出三位一体和 和基督的神人二性这样的一个神学。可以说这个神学的产生就是在于回应，当时很重要的就是回应诺斯底这种邪说的一种挑战。因此这些教父们才聚集在一起，经过详细的查考圣经、祷告等等的，才得出这样一个神学结论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约翰特意在这里讲到了道成肉身啊，虽然很难理解，但是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啊？我们也不妨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这里就这样去误解。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认为只是，或者说人只是暂时的想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体上也好，或者有一种形象的显现也好，但总之这个神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有很多人的外在的视觉上的特征可能，但不是。所以这也是他们还是对神的当时的人无法接受，一个神，一个至高的神怎么可以来到地上拥有一个取得一个人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肉体。所以这样的讲法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那个时代，其实这样的想法一直在不停的出现。这个出现它会借着不同的面目，又在后来的时代中反复的出现。那这个出现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康德。那康德也是，其实他的背后也是受了这样的那个哲学思想。他把世界划分成现象界和真理界。那他说的为的现象界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现象界，神是在真理界。那这个真理界和我们这个现象界是一条好像永远不能跨越的鸿沟，他也过不来，我们也过不去。所以在康德那里，他所谓的真理就是说，康德就说，你不要给我讲什么绝对的真理，我只能看到我的这些现象啊，我只能看到这些现象，所以我看不到那个你说那个真理在哪里，因为它在很远的地方，我们根本都达不到的地方，那我们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所以对康德来说，到了他那个时代，这个神其实是不可认知的，你能认知的只有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感官所能给你带来的。这就是这就是康德的哲学。康德的哲学在西方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是从柏拉图之后带来的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在柏拉图在康德之前，一直是柏拉图的哲学，他们都研究什么是存在，什么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到了康德之后，康德就说，因为真理界的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只能知道现象，那我们不如就研究我看到了什么，我知道了什么，我不再研究它是什么，而是研究我的感觉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从康德开始，世界的哲学思想从一个本体论转到了一个认识论，而且在这种认识论下，他认为对真神的认识是不可知的，这个真神也是高高在上，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时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它。所以康德对西方的影响非常的深重，而且在他这种影响下产生了自由派的哲学。那自由派的哲学就是在他之后产生自由派的哲学，就是自由派的神学，就是 否定一切的神迹，否定耶稣的，不仅仅否定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他甚至否定也否定耶稣的死和复活，以否定耶稣的童贞女所生。所以也就是说，通过不了我们的理性判断的，他认为都是神话，他认为都是不可了解，因为本体上的东西是不能认识的，我们只能去研究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经验所能经历到的这个现象的世界，那个永远遥远的东西只能通过我们心灵的一种仰望，我们不能真真实实的去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受康德的影响，不管是哲学家，不管是神学家，有时候会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彼岸。所以他这个词就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说的彼岸就是我们是在此岸，就好像中间一条河，神是在彼岸，我们只能仰望一下，我们永远不能触及这位神，永远不是，好像他也没有过了我们这里的，这位神他也是有这条河的隔阂，不能来到我们这里。这样就造成的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这就是近代自由派神学兴起的一个思想根源，它在根本上其实说白了也是否定了耶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你这个神只能远远的在远处观看我，我远处观你观看我，远远的我也是远远的观看你，你也不会跑到我这里来，我也根本不能到你那里去。所以这是自由派神学所带来的。那我们只能从把它最多把基督把耶稣看成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一个人啊，人只不过是把他神化了而已，他只不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他只不过道德很高尚，后来人就把他捧得很高而已。那我们只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道德就好了啊，他做好人，他怎么怎么样加教导，那我们今天也做这个就好了。所以这就在自由派神学就导致的就是道德主义啊。所以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是道德很高尚，他们是可以说学问很高，很致力于做世界上的公益上的一些事情等等，但是就有一点，他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不信这位神是真正的，是这位神来到世上为我们曾经死了复活了啊。这就是在可以说这样的例子是不断的啊，在历史上重演。那在他之后又受这个康德的影响，又产生的就是自由派的鼻祖，这是施莱马赫。施莱马赫就干脆他就说，我们就是有那种感觉，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因为既然都是现象，既然都是感觉，既然没有实在的东西，那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感觉，我的信心，我信的任何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我感觉这样，这就是这样。你可以把它称为耶稣，你可以把它称为释迦牟尼，你可以把它称为菩萨，只要你感觉它很那样就行了，无所谓。所以在后来这个整个西方的自由派的神学造成的就是泛神论，然后进一步又造成说，哦，其实每个宗教都是有救赎的，人家佛教有人家佛教的救赎，基督教有基督的救赎，只不过基督教你称他为耶稣，称耶和华，然后佛教称他为什么释迦牟尼之类的。所以一步一步又回到了最起初的这些异端的道理。那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些攻击的时候，这些搅扰的时候，我们最应该要抓住的一点就是耶稣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完全的人，他也是个完全的神，他是神人二性的，这是一个位格，他是实实在在的来到这个地上，在这个地上生存了，活了33年半，然后死和复活。这是如果我们一旦否定了这些，那我们就堕入到了前面所说的，从诺斯底到康德、施莱马赫，所有这些你不管它叫自由派神学还是叫诺斯底，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方式。那这就是当时可以说约翰特别强调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它不仅仅在当时是有这样的意义，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 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同样是这样重要的。这就是因为人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否定，来怀疑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真实的，那一直在逃避，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借口而已。那接下来就是说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住这个动词呢，在希腊文这个原意就是搭帐篷，搭帐篷就是住，它是同意思。那说到搭帐篷，我们马上就想到什么呀？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什么呀？只搭帐篷，不仅仅他们自己都是作为流浪的民族只搭帐篷，更重要的是什么呀？神只搭他自己的帐幕在他们中间。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神让他们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为他建造会幕。这个会幕呢，就放在什么呀？就是来告诉他们说，这个会幕就象征了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住在他们之间。所以会幕放在正中间，四个方向，每个方向三个支派，所以每次在行走的时候都是什么呀？会幕祭司扛着约柜在前边走，后边人在跟随。所以对以色列人说，这个会幕在旷野里面是他们的中心，不仅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也是他们生活具体生活的中心。那这个会幕进一步的往后再演变到了他们居住到了迦南之后，固定下来之后，这个流动的会幕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圣殿。所以它表达的同样一个含义，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神是与我们同住的。所以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用这个道成为肉身是一个意思。那道成为肉身，神用先用会幕，用这个圣殿来先教导他们这个概念，说我是与你们同住的，我是在你们中间的。到了新约之后，神的真正的圣殿住在我们当间。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拆毁这殿，三日之内我必再把它建起来。所以说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圣殿，会幕圣殿只不过是预表指向教导，是这个真正的实体耶稣了。所以这里又讲到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什么呀？有真理，有真理。所以这个恩典和真理，这个在旧约原文的话常常被翻译成诚实和慈爱，在这里翻译成恩典和真理，在原来这是同样词，是被翻译成慈爱、信实这样的这样的用语。那慈爱和信实是神什么时候来表达它呢？往往是在表达当神与人在旧约开始立约的时候用的词。因为一讲到约，那约的核心是神要表达他的慈爱。那一讲到约，你要守住一个约，你就必须是信实的，就跟你今天签一个合同似的，你今天签了明天就毁了，那一个不诚实的人，不信实的人是没有办法和别人进行立约的。所以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表达了，是从旧约开始就表达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慈爱和信实最终却通过什么呀？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创世纪的24章，创世纪的24章的27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的24章。在创世纪24章的 27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指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里是指这个当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来寻找妻子的时候，那这个仆人当他到了亚伯拉罕的家的时候，他这样讲，说是神是慈爱和诚实的。所以慈爱诚实在这里对应的就是恩典和真理。那神也自己多次的去宣告他自己的属性是慈爱和诚实的。在他们出到旷野，在旷野的地那旷野里面，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耶和华神自己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所以神在这里表达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说神自己是慈爱和诚实的。那道成肉身也好，旧约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都要表达的是神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表达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我们信靠他，我们要知道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我们信靠的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主，我们信靠的不是一个反来覆去的主。他要成就的事情，他的应许他必实现另外在诗篇的25篇在这里祷告，诗篇的25篇的第10节也讲到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地，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约，没有遵守他的法度。并不是神不再诚实慈爱待他们，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所以作为我们与神立约的人，我们今天同样在这个新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立约的人，我们同样有责任要遵守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和他的法度。若我们那样做，神必然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他用他自己的话来做的保证。那再接下来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那我们记得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各种各样这种，用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一种可以人眼可以看到的一些这种现象，像云柱啊、火柱啊，或者很奇妙的光啊，来作为一种引领。来，这种引领就代表了神所指引的方向，也代表了神所在的地方。同样，在这个人这个现这个在这个会幕里面，在摩西在见到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神不是以一个人形或者什么样的形式向他显现，用什么样？用一种荣光的方式显现，来表达他已经来到这里，来和摩西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的40章的34和35节。那在出埃及记里面，这里就讲到摩西与神相会的时候。这里在40章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 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地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而且我们记得在所罗门建完圣殿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同样神的荣光降下来。所以神的荣光就代表神降下来，神进入到他的子民中。这样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里面的21章第3节，那这里也讲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帐幕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用他的荣光来表达。神的，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空空的建筑，无论人建的这个帐幕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宏伟，没有神的荣光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神的荣光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说，知道神的荣光才是表达了他对人的接纳，对人的爱和慈。所以这就是说，神的荣光不仅仅表达了神自己的美、自己的壮丽、自己的无限，同时神借着在人中间来显出他的荣光，这样的方式来向人显现。那今天这个荣光，在约翰来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荣光实实在在的显在了我们面前。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显在了我们的面前，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真正的荣光。所以在这里，那接下来说，而且说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说到这个独生子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会以为，今天啊，就刚才中国前些年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孩子了，所以就以为啊，只有一个就是独生子。那这里面独生子不在于是数量上的一个还是两个，好像意思啊，神是不是只有耶稣这一个儿子，没有第二个儿子，如果再有一个儿子的话，就不是三位一体了，就是四位一体了，不是那意思。这个独生子是表明了他的独特性，表明了他的独特性，表明了他是同样和父一样有这样至高尊荣的关系，表明了他的独生性。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记着他们在这个马太福音17章里面就记载了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三个跟着耶稣在山上有登山变相的那段事情。所以神在那个时候，耶稣用那种人眼睛能看到的这样的方式，就好像旧约里面神的用一些七彩的光降在他的会幕上方式，来向他们三位使徒门徒们来启示，来教导他们，告诉他这神的荣光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神啊。那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说，他曾经亲自的去见过这位独生子的荣光。他讲这一切的时候，在面对旧约背景的人的时候，要其实是让这些人马上清楚的理解到，会联想到旧约里面的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关于圣殿、会幕这一切的事情，让人知道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位耶和华神。所以我们通过这一节经文，我们也知道，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完全彰显出神的荣光。尽管旧约里面曾经使了会幕，曾经使了约柜，曾经使了圣殿等等，但都不足以，只有神自己才能彰显，因为神的荣光就是他自己，除非他自己亲自的到来，他真正的可以说他自己 启示他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他，去得到这个恩典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接下来几段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全处理。那但是让我们明白的一点就是，神的道成肉身不是像这些诺斯底主义或者后来的新派自由派神学等等所讲的，他是一个次等的神，或者他根本不是神，就是一个人，而是相反，他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真实，是这么的实在，他是真真正正的进入到我们当中，他是真真正正的进入到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他的人，他所爱的人当中。那同样，我们借着对旧约的回顾，我们也知道旧约时代会幕圣殿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那到了我们今天呢，耶稣基督同样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好好的敬拜，因为没有好好的遵从神的道，没有守约，所以被逐出应许之地。那同样我们今天呢，今天这位无处不在的神，这位道成了肉身又离开又借着他的圣灵在地上继续他工作的神，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位神真正的成就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真真正正的这样做，我们的命运可能也会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若我们要不犯他们那样的错误，以他们为戒，让这位主真的成就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该当怎么去行呢？让我们低头祷告。